我热爱第一案，有关修正健保给付特裁特殊裁准统合毛病给付规定案，办理依据2015年4月份保险医疗服务暨特裁专家会议决定办理。本案系台大医院来函表示，考量临床多数个案性反复发生多位，获救之情形下始接受手术治疗，经本案特裁给付规定之肩椎椎破裂向下及诊疗项目64287B。关节镜下肌关节椎全修复手术之适用范围，增列 SDN 诊断代码 N24.41， 肩部复发性脱臼。查本案特裁自2014年6月15日以支付他的方式纳入健保给付，支付点数约8000点至12000点，另有给付规定用肩旋转肌肉破裂或肩椎椎破裂，年使用量预估约28000组。经提2015年4月份之会议讨论。结论增加诊断代码 N24.41 符合临床申报，疾病学上较容易同诊，且大多突发性脱臼病人也会有肩椎椎破裂之情形，预估增加使用量及财务影响。统计2014年6月至12月使用本案特裁执行诊疗项目64244B 关节镜手术，且主次诊断码为 M24.41 案件，推估全年约132组。鉴于本案特裁2014年各功能合家类别健保支付点数及申报比例推估，财务影响约145万。预算来源2015年度医院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及其分配之保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改变预算5亿元之一。拟办本案经讨论，如果同意，拟修订特殊裁准统合毛病给付规定，并视对应诊疗项目修正通告后共同生效。以上。
好，本案的专家是骨科学会的刘永康主任哈，主任请补充一下。
这个案子是台大医院的疾病分类所提出来哦，是针对说新的 ICD 有增加代码哦，增加这个复发性的这个脱臼。那我们这样评估起来，对于整个我们 budget 的预算其实不会增加哦，那只是可以多一些比较合理的这个选项。这样子，好，以上报告。
好，这个其实就是本来就是又是24244B啊，哈，那它本来是那个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如果在 ICD 里面的这个 M244.4B 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有关节炎啊，所以在破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把它纳入啊，以前是不是以前是怎么处理的？以前如果没有把这个列入的话是怎么处理啊？这个
以前就是照原来的这个码去申报哦。以前我们现在报的就是S43跟 S43.43 哦，之前是用这样的去对，然后现在 ICD-10 因为它都有修正，所以又就可能疾病分类他们又去看有。查到新的，
okay.
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增加的一些这个码出来。
好，所以我想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说这个疾病列入哈，其实过去如果有类似的状况，他们可能就要增加其他的代码哈，那所以来进行手术，因为该手术的还是要手术的哈，所以干脆把这个诊断码哈就把它列入哈。那不晓得各位代表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来，那个有。
刚刚那个主席也有询问，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修订之前，它现况的做法是怎样？就是你第一支用了，然后第二支在复发的时候就叫病人全部自费把它吸掉，是怎样？
有专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报告委员哦，这个是一个诊断嘛，哦，就是说关节会有一些复发性或者习惯性脱臼，哦，这些都会应用在用关节镜哦关节椎存手术来修，哦。大概是一个数。
现在你报这个
诊断。对，我想那个朱代表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过去没有列入的时候，那这个项目，你会另外再找一个疾病代码 来以便可以使用，或者是你就变成要求病人自费。那你现在列入了以后，当然就健保给付嘛。所以过去是怎么处理？
报告主席跟委员，我们之前的那个申报嘛，就是 ICD-10 都是会用刚才讲的这几个代码去使用。啊，脱臼，它就是其实这个 S43.43.43 就是代表关节处破裂，不稳定，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认知的。那你现在就习惯性脱臼，这个就是说也另外一种表述啦。另外说，你本来的讲法是这样，但是另外一种可以这样子去称这些要开刀的这些适应症。
让我想，我们问这个问题主要的是说，问过去怎么处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诊断板把它列入之后，好，我们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是你就第一，你就会去做关节前的修补，然后或者是说，你如果要做修补的话，过去是用自费，或是用自费的方式，还是你就会去找另外一个诊断码来方便以便这样子做。
现在自从插了几副以后，大概所有的术这些关节群的术式都是用插了几副，没有用所谓的自费，除非他用超过三支。现在健保适应症就是关节处的破裂，不管是不稳定或所谓的这个反复性的脱臼，这个都是给的适应症都是三支。如果超过三支就会，
所以
需要健保。
对，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差别给付，那部分负担，这个差别给付，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如果要动这个手术，因为这个诊断代码没有进去，所以你就必须另外找一个诊断代码来符合这个以便做这个手术，对吗？
对，其实应该用到我刚才讲的 S43.0 S43.43 这个，其实
就
应该都有完全 cover 住的。
OK， 好，所以AP 有还有没问题？好，来请，来请发言。
我稍微说明一下，应该是说，其实本身我们一般的很多的手术的支付标准，它不见得一定会写那么细的适应症，或者是说它的一些规定。那以前就是摆医师的临床专业，病人有病情的需要，那医师就做这个手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我们就会去卡他的诊断，那术可能也写。那像这个案子就是卡材先卡的诊断，然后后来术出来之后，术也要跟着一起改。像我们这次就是材也要改，术也要改。那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考虑这个材的诊断码的时候，我们病例急诊那边他们觉得好像这个诊断码不太够，所以让他们认为说，如果你现在要卡诊断，那应该要再更完整一点。所以我们才去问说，那应该再加这个最后这个 M24.4， 其实只是你如果不卡诊断的时候，其实就是打医师的专业，医疗上需要我们就去做这个手术或处置。然后编码是编码，摆他们的病例的写法，他们的临床专业去编码。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检核的方式来卡的话，那就要请他完整，不然我可能就会我编到这个码，却又没有办法申报。大家请这样。
好，谢淑慧帮忙那个原提案单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各位代表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来，请医生。
我个人是同意哈，那主要是其实在这个复发性脱臼，像专家讲的，它很大一部分，它其实都会有坚存的破裂，所以过去很可能他们就是发现破裂，他不写复发性脱臼，他就直接以坚存破裂就符合了，那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是复合，他现在卡着一个是他有没有照 MRI， 如果是 MRI 可以看得到，那这边如果是这一个码能够上去，其实我个人觉得也许可以减少一些 MRI 的使用 的比例，因为它已经符合了复发性的脱臼的话，它不一定说一定需要这一个，为了符合坚存的破裂
去特别去做这一个 MRI 的处置，所以某个方面也许可以减少 MRI 的使用。
是，谢谢谢谢那个医生哈、哦、提到这样的一个反而是一个好处了哈、哦。啊，其实会反复性的破旧，一定是它的稳定度受到破坏，关节是破坏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必然会发生的哈、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刚刚说可以避免那个 MRI 的。这个过度使用、哦、因为 MRI 其实现在各个医院也都是排得非常的太的、哦、就是都还排不进去、哦、我想可以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不晓得各位代表还是没有什么疑问，如果没有什么疑问，那我们这个案就照案通过、哦、谢谢。好，我们进入第二个讨论案。